马太福音第十八、十九章，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：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哦，你看，这就是他们所争的。说到动机，门徒们的动机不是纯真的，他们总是为了这些事争吵。我比你好，我比你地位高，他们的动机不是永远的纯真。许多次，他们都在争论着这些谁最大、谁最高等等。事实上，连他们的母亲有时也参与其中。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那些犹太母亲也在为他们的小孩安排。所以门徒近前来说：天国里谁最大呢？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谦卑永远是成为伟大的真正途径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勿要在主前自卑，主就叫你们升高。所以耶稣叫了一个小孩子来说：你们要变成像小孩子一样才能进天国。所以你们能谦卑到像小孩子一样，便是最伟大的。成为伟大的途径是服侍人，那是何等重要的事。我们不应该仰望自己，应该仰望我们的主，高举他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你看，主多喜爱小孩，那美丽的小脸及他们心中单纯坚定的信心，这些由于无邪纯洁而产生的东西是如何的宝贵。我喜欢这些。他说：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沉到深海里。我真爱耶稣，他是人中之人，我完全赞同他不转弯抹角。我想一个人所犯的最大的过错，莫过于毁灭一个小孩对神的信心。任何一个人所犯的最重的罪，是夺取一个小孩的纯洁，故意毁灭他对神、对耶稣基督的信心。耶稣说：宁愿让人将磨石拴在脖子上，扔在海中，这还要比他毁灭这些相信我的小孩的信心还好一点。那些磨石大约三四百磅重。这世界有祸了，因为将人绊倒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。小心，那绊倒人的事一定会来，但你不要去绊倒人。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。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把它挖出来丢掉。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。你们要小心，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。在所有的世上都有天使看过我们，那些看过小孩的天使一直在天父面前恳求天父照顾这些小孩。那些提出来使你跌倒的事情，其实是耶稣在激励你，使你害怕。对我来说，砍掉自己的肢体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要我自己去砍掉我的手，挖掉我的眼睛是很难做到的。耶稣这样说，不是要你按字面上说的去砍手挖眼，而是示范给你，让你知道进天国的重要性。进天国比保持身体完整更重要。记得上主日我们讲到捉麝香鼠的事，如果我们捉它的脚，它便会咬掉自己那只脚来逃脱。我们会说好可怕，但事实上对麝香鼠来说，它是多聪明。它宁愿做一个只有三只脚的麝香鼠，而不是希望有四只脚但掉在陷阱中。耶稣也是说相同的事情，如果在你生命中有什么事使你跌倒，使神不喜悦，砍掉它，除掉它。有些人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说： Chuck， 我的生活实在是一团糟，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，我不知怎么搞的有了外遇，我不知该如何做，我的心声都要碎了，我的妻子还不知道这事，我真的不知该怎么办。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：砍掉它，现在就砍掉它，不是明天，是现在。哦，不过不要等，现在就砍掉它。如果我是一个医生，你来看我，你说：哦，在我的背膀下有一个瘤，蛮痛的，也不舒服。假如我不要你去做切片，看看是不是淋巴炎，而告诉你说你可能有淋巴炎，但动手术开刀是蛮痛的，我也不希望你痛苦，你可以吃一些阿司匹林，使你不觉得痛，忘掉这个病。你会上法庭告我在做骗人的治疗，说我们走着瞧。你带着心灵上比癌更严重的疾病来看我，我是医生，告诉你，你必须立刻开刀，不开便会死。如果你现在还有这罪， 但还在容忍他，玩弄他，你不能再做了。耶稣说，砍掉他，宁愿肢体不全而得生命，强如全身下地狱。然后耶稣在第十一节中说得非常漂亮，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。我喜欢这经节，在路加福音中会再详细的提到他，我们到那时再说。现在耶稣说，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？若是找着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一只羊欢喜，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。天父在看过他们，他们的天使一直在天父前提醒他们，他不希望任何一人失丧，小心不要绊倒任何一个相信依靠他的小孩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这是耶稣给教会解决争议的方法。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带上另外一个或两个人，然后再与他提出这事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这里耶稣说到松与绑，松掉神的工作，绑住撒旦的工作，然后说到两人同心祷告的力量。现在我们大多数的祷告是个人自己的祷告，但有时候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。我鼓励你们每一个人都有祷告的伙伴，当你有困难时，有一个能与你一起祷告一起分忧的人。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，就是祷告的能力。耶稣继续他的两三人的观念说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所以最简单的教会只有两三人在一起祷告一起敬拜，任何时间只要有两人一定会有三人，只要有三人一定会有四人，因为耶稣说我在他们中间。我认为这在我们中间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。耶稣基督不会像现在一般人一样说，这群人太少，我今夜不去了。他说，如果有两三人集合在一起，我就在那中间。现在你们便能体会出今夜耶稣就在我们中间。现在如果你有真正的需要，也知道耶稣就在那里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会说，主啊，我要你帮忙。如果你能看到他，如果他真的站在这里，如果你能接触到他，摸到他，你便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，不是吗？你知道他能解决多少次，你会说，我就希望能在加百农，耶稣也在那里，他亲自按手在我身上。嘿，他就在这里，你虽然看不见他，但那不要紧。他说过，他在我们中间，靠信心，你今夜就能摸着他，他也能摸得着你。你只要有信心就能摸到他，他在这里，你能感觉到的。将你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，相信他，依靠他，他会在你里面工作的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彼得以为他做了一个好榜样，我想他也尽他的能力想做好赦免。我相信他说七次时，实际已超过他的极限。彼得在想，我大概能赦免他两三次吧，但是如果我说七次，别的门徒会觉得我比较好。耶稣也可能说，看啊，这个人真的学到了我教的。大家看，彼得真的学到了，做到了。主啊，如果一个人冒犯同一件事，我要饶恕他几次呢？七次够不够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这里基本上耶稣是说，赦免不是一个数字，而是一个属灵的事情。你应该有一个属灵的赦免，我保证他知道你在赦免490次之前，你早已忘记赦免几次了。那时你会承认，这不是一个数字，而是一个心意。我所需要的是一个赦免的心意。然后耶稣继续说下去，天国好像一个王，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的妻子儿女，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，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却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这是一个相当沉重有关赦免的教训。这比喻清清楚楚地表明，在这里神赦免了你那么多，赦免了你过去所有的过错，你难道还要记着一点点你兄弟对你的小错吗？譬如说你一些坏话，对你做一些坏事，你为什么还是那么痛苦，存着不肯赦免的心？耶稣说，你看，如果你不由心中赦免他们，你的天父也不赦免你的债。这是很严重的事情。你说，解释给我听，我不能。你要我说这不是真的，我也不能。你说，那么这不是工作吗？赦免是靠工作，我不知这是什么，但这是神的话，你最好留意。神从来也没有命令我们做任何事情，但如果我们愿意，他会赐给我们能力去做。问题是我们时常不愿意去赦免人。主说，这不是口头上的赦免。哦，这一次我饶恕你，如果下次再犯，你便有可瞧的。我赦免你，但我不会忘记你。我埋了斧头，但是把柄还在上头，任何时间有需要我都能挖它出来。不，赦免是发生在内心，赦免是心中的事，因为神要我们如此做，如果我们愿意，神会赐我们能力去做的。所以我应该祷告，神啊，赐我一颗赦免的心。神啊，我痛苦，我对他们所做的生气，我对这些事发怒，我不想赦免他们，我想报仇。天父，我知道这不是你的心愿。天父，赐我赦免的心，让我从心中赦免他们。神啊，除去我的痛苦，除去我这不肯赦免的心愿。如果我愿意，我会得到神的帮助，但是我必须要自愿，我必须要去做，这是必须的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就离开加利利，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。这是犹大地的边境，他现在是向耶路撒冷的方向往南走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在犹大境内，属于南边的国度，所以他离开北边的拿弗他利及塞卡尔，离开了约旦，下到犹大地。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，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这个问题是一个试探，一个题内有题的问题，一个陷阱。他们要想耶稣用自己的话来套住自己，这是法利赛人想要陷害耶稣的问题。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试探他，想陷害他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，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在摩西的律法下，如果一个人发现他妻子有不洁的地方，不愿意留下他，就可以写一张休书休了他。什么是不洁的地方？按照那时自由派的神学家表示，这不洁可以是譬如他早餐准备的不使你称心如意，像蛋煮的太久了，蛋黄太硬了，你可以说我受够了，我要离婚。给了他一张休书，他便非离开不可，他只有离去于途，没有任何求诉的地方。他们对不洁是引用了非常广义的解释。另外一派教师认为，这不洁是道德上的不洁，你在结婚时发现他不是同身，或是他违背了结婚的誓言，这才是不洁。所以他们的文士或法利赛人分为两派，或者是属于狭义的道德上的不洁，好料派，或者是另一派，他们采取广义的解释。所以他们问耶稣的问题是，一个人只要有原因便可以休妻，对不对？耶稣回答说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。注意，他不是从摩西的法律解释，但是从神初造人开始来解释。现在有许多人要改变神所做的，他们是不会成功的。愿神看顾那些可怜的人文主义信仰者吧。我不知他们有没有性变态，但我一生也不能了解他们这种病态，男人和女人。并且说，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两人成为一体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，人不可以分开。结婚是将两个生命变成一个，当然在你的子女身上便能知道这是真的。你们两个人在你们的子女中变成了一体，你们每人给了他23个染色体，变成一个新生命，多美丽。做父亲的不能说这是你的小孩，因为他有你给他的23个染色体，他的一半是你的，这是一个完全的组合，两个人变成一体。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。在那时候，妇女是没有权利离婚的，所以神为什么说不要让人分散他们，不要让人折断他？神将你们两人合而为一，不要用一张休书便将你们拆散。现在法利赛人说，看他们是如何将这陷阱收口的。这问题是一个陷阱，他们以为他中了计，陷入圈套中。这下可好，我们捉到他了，他们对他说。法利赛人说，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那时他们承认摩西的律法是神所启示的，任何圣经所启示的东西都是摩西的律法。他们许多人只相信这一部分，到今天仍有许多人相信只有圣经的前五本书是神启示的，但是他们都相信那是神启示摩西所立的律法。你现在与神抵触了吧？你看他们整个计划是使他与神的话抵触。神说你可以休他，而你说你不能。神将你们结合在一起，你不应该写休书离弃他，所以你与神所说的相抵触。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你注意到在第一步他说起初神造男造女，现在他说起初不是这样的。摩西因为你们心硬给了你们离婚的条律，但在起初这并不是神的旨意，起初这并不是神的愿望，也不是他的计划。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门徒对耶稣说，人和妻子既是这样，倒不如不娶。耶稣说得很直率，他告诉你神对人的原意，一生结婚一次，这是在起初神造男造女的原意，两人成为一体，所以小孩有双亲，在一个安稳的家庭中长大。任何地方只要这个原则被破坏，我们便能看到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，社会的秩序条理被破坏，因为家庭分散，小孩一定受苦，这是家庭分散的副产品。耶稣的确给了一个可离婚的理由，那便是通奸。在那情形下，那无罪的一方可以自由重新结婚。耶稣很清楚地指出，除了通奸之外，不能丢开妻子再去结婚，但通奸是例外。当耶稣这样直率地告诉门徒，他们大吃一惊。耶稣说，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，唯独赐给谁，谁才能领受。现在耶稣接下去说下面的事，因为有生来是阉人，也有被人阉的，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，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。我不能便不要做，我不是一个被阉的人，也不想去被阉。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。门徒去责备那些人，耶稣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。耶稣给他们按手，就离开那地方去了。我可以想象出这幅美丽的图画，耶稣对这些围绕着的小孩的关怀。在这里门徒以为他们在保护耶稣，说不要让你们的小孩来麻烦耶稣。耶稣说，等等彼得，不要阻止他们，让小孩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天国就是这个样子。他为他们按手祝福他们。哦，多美丽的图画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看到吧，他是一个道德家，我们现在也能看到这种人在寻找使他能得到永生的工作。是的，总会有人希望以工作来得到神的恩典，神的喜悦。好比如果你祷告，神会祝福你，如果你进食，神会祝福你，如果你奉献，神会祝福你。有多少人要得到祝福，那么你们今晚便要慷慨地奉献一切等等。总是有人希望以工作来得到神在他们身上的祝福。我能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没有任何事能使你得永生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 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。这里他说良善的夫子。耶稣说，你为什么叫我良善？只有一位是良善的，那便是神。明显的，耶稣是说，要么我不良善，要么我便是神。两个中间，你想他是指哪一个？他这么做是要告诉这人的良心，他已经有了由神而来的启示，他已经很接近了。你为什么叫我良善？虽然你不明白叫我良善的理由，你已经肯定了我，你为什么称我良善？你记得当彼得说，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。耶稣在这里说相同的话，你为什么叫我良善？属血肉的不会启示你这事情，所以这是一个神给你的启示。你叫我良善，但只有一位是良善的，那就是神。你叫我良善，因为我是神，你已经看出这一点了。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这永生，这不朽的生命，也就是我察觉到与你一样的生命，这生命使我向往，我希望得着。耶稣开始指给他看，第一点，认识我是谁，你为什么叫我良善？除神之外，没有良善的。接着耶稣说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他说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注意，这里没有提到第一块石头上的法律，没有提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，他没有给他前四条律法，除我之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任何形象跪拜侍奉他，不可妄称他的名字，当纪念安息日。他没有提出有关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前四条，他只提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他只提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因为这个人是个道德家，他是想要用好行为来得到永生的那种人，他习惯于做好事，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做好事，所以耶稣给他这些有关人际之间的法律。当耶稣将这些法律放在他眼前时，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这个人是一个有钱的道德家，他一直保持了人际间应有的关系，他的一生一直是想对别人做善事，做合理的事，但是他知道在他生命中还缺少些东西。我还是没有你所有的，我缺少了什么？他觉得在他生命中除了善事及财富外，仍然缺的一些东西，我还缺少什么？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现在我要告诉你，耶稣基本上是对他说，如果你要完全毫无瑕疵，你就要跟随我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那些其他的事情不能用在所有人的身上，只能用在他本人上面。对一个要有永生，要毫无瑕疵的人来说，这些事不是必须的，并不是你一定要去变卖你一切的财产去救济穷人。早期的教会有这种事发生，而导致了钱财上的问题及个人的不幸。当教会刚开始成立时，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非常兴奋，他们估计主会立刻回来，许多人都卖了他们所有，将所得的钱财都放在使徒的跟前。有一对夫妇名叫亚拿尼亚及撒菲拉，卖了田地，将一部分所得的钱放在彼得的跟前。彼得说，哎，等一下。彼得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价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了。亚拿尼亚及撒菲拉立刻被判决了，但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将全部都奉献上。彼得说得很清楚，他们不需要卖了田地，也不需要全部奉献，这些是出自个人自由的意愿。所以耶稣说，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并不是一个想要得到永生的人必须要做的，但他总是指出在你生命中不肯跟随他的原因。以这富有的青年人来说，使他不能跟随耶稣的原因是他的财产，这财产是他的神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你们不能有两个主人。如果控制你生命的是一个假神，那你一定要除掉它， 你必须要真神在你生命中作王。耶稣说，来跟随我吧。你为什么叫我良善呢？只有一位良善的，那就是神。你叫我良善，因为你知道我就是神。现在除掉你心中的假神来跟从我吧。你要除掉那虚有的假神来跟随我，我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应注意这重要性，因为有许多人对这事大做文章，他们要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等等。不是这样的，这不适合在所有人身上，适合在所有人身上的是跟从我。他是道路，引我们走向完全，引我们走向永生，除他之外没有别的方法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门徒听见这话，就稀奇地很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如果你现在到以色列耶旦教会那里去，导游会给你看在教会中的一扇门，这扇门中有一扇小门，他们会告诉你，这小门叫做针眼。那时的城门都有这些针眼。如果一个骆驼想由这针眼过去，他们一定要除去所有骆驼背上的东西，把它蹲在地上，一个人在前头拉，几个人在后面推，将它挤过去。他们说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。是真的吗？那不是说如果你自己努力的挣扎，挤啊挤啊，便能救你自己了。许多人要你相信这解释，但是耶稣指出这是完全不对的。他不是说靠你的努力又挤又啊的才能通过小门，他是指那妇女用来缝衣服的针上的针眼。你想要一个骆驼穿过这针眼吗？所以门徒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注意，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，记住这点。他不是说你必须要使劲，你必须要挣扎忍受痛苦，尽你的力量一点一点的挤过去。他说这是不可能的，人不能救自己，道德家不能救自己，没有人能靠自己的好行为救自己，没有人能靠自己的好行为得到永生。这永生是神的礼物，只有神在你心中像奇迹般的工作才能得着。因为在人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，他能使你得救。神在今夜已经做了这不可能的事，他救了我们。记住，靠人是不能的，这也包括了道德家。你不能靠自己的工作在天国得到一席之地，你必须要像小孩一样单纯信靠耶稣。彼得就对他说，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？他们总是这样，我能得到些什么？我是不是最大的？耶稣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在天上，约翰看到神的宝座，围绕着神的宝座有24个长老坐在24个座位上。许多人相信这24个长老实际上是代表教会，那其中的12个一定是使徒。这是对24个座位的一个解释，这解释有些问题。不论如何，耶稣说他们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这要是你为他的名而做，好比你的妻子因为你完全的奉献给耶稣而不愿意跟随你。就是保罗说，如果不幸的丈夫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。任何人为我的缘故放弃这些的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他不止得到百倍，而且还有永生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我想在这里这是指犹太国，福音是先传给他们。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律人。这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，然后到外邦人。现在他们要审判12个支派，为什么？因为这12个支派基本上拒绝了弥赛亚，所以在前的将要在后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所以在耶稣建立的国度中，我们将与他成为一体，我们将与那荣耀的神的国度之子同为后嗣，直到永远。 福音是最后传给我们，但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有特权首先进入他的荣耀国度。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不是犹太人，不是希腊人，不是野蛮人、新提亚人，也不是为奴的或自主的，我们是一切都属于基督的人。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国度，是在耶稣基督底下的新种族。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国度，是在耶稣基督下的一个新族类。我们是一个新造的种族。所以你不能说我是爱尔兰人，或我是英坚利人，或是苏格兰人，你要说我是基督徒。你是属于新的种族，不再属于你出生的民族。我们在基督中成为一体，我们现在都属于一个源头。哦，这是我旧爱尔兰的脾气。不对，你已是基督徒，旧的爱尔兰脾气已经死了，你不能再将旧的爱尔兰脾气带过来。你在基督中是一个新的种类，一个新造的人，你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新种族中的一员。所以最后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下星期我们要继续马太福音下面的三章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给我们的话语，这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我们行在光中，顺服你的真理，不要让我们将你的话用来解释我们的观念，让你的言语变成我们的观念。帮助我们，天父，让我们顺服在你的权柄真理之下，不要让真理屈服在我们的生活下。耶稣，求你的话扎入我们的心中，给我们顺服及宽赦的心。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